确认一下，能不能上来。
好像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再一个祷告。是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来瞻仰我主耶稣基督无比的荣美，我们要从主的胸怀中享受你的大爱，我们把我们头靠在主耶稣的胸膛，我们要来听听主耶稣对我们说话的声音。圣经就是你的话，主啊，就是你要对你的儿女们说说的话，你常常借着你话语里面的丰富来供应我们属灵的粮食，并且赐给我们天上的亮光，来照亮我们的路程，叫我们的脚步能够走在你的光明之中。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心中多么的渴慕你，我们渴慕更多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渴慕能够让主的圣灵带着你丰盛的生命充满在我们里边，好让我们在这世界当中也能够把你福音传扬出去，把你的生命流露出去。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愿意做主耶稣活水的运河，主耶稣这个活水从天上你的宝座上流到我们身上，但愿也不仅停在我们身上，还要从我们身上流露出去，能够分给我们四位许多人的需要。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把我们的敬拜爱戴献上给你，我们弟兄姊妹来读你的话语，来交通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你吹气在你话语中，让你话语成为我们的里面的亮光，是吧？供应我们，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交通，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我们今天呢，要和弟兄姊妹，来读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另外一个支派啊，就西部人支派啊。那么我们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张讲义啊。看到这是今天的38讲了，讲的西部人支派啊。我们就先读几节圣经好了啊。我们先读创世纪第30章。30章第19-20节啊，19节，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利亚说，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布伦。这个西布伦呢，它下面的小字怎么说，就是同住的意思。我们再读创世纪第49章。49章第13节，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行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连到西顿。这一段这就圣经呢，是雅各临终的时候要给他的12个儿子祝福，他祝福到西布伦的时候呢，他就说西布伦啊，是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那么他的境界呢要延到西顿。好，我们再读生命记，生命记第33章。 33章第十八节，论西布伦说，西布伦啊，你出来可以欢喜啊，就到这位置好了啊。这个是摩西临终的时候，临终之前给西布伦跟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他说论到西布伦啊，他西布伦啊，你出来可以欢喜啊。我们先读到这里啊，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读一些圣经节。西布伦大家知道是雅各的第几个儿子啊？雅各第十个儿子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来数算一下啊，雅各十二个儿子的次序。雅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流便。第二个呢？西缅。第三个？利未。第四个？犹大。第五个？第二个是那个拉提的使女，皮拉所生的但啊，还有呢，第六个呢，拿弗他里啊，然后呢，利亚把他的使女西帕也给了雅各，又生了两个儿子，那就第七个
加德，
第八个亚瑟，然后呢，啊，利亚他又和雅各在一起呢，又生了两个儿子。啊，这第九个以撒迦，啊，第十个是西布伦啊，那然后呢，第十一个呢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儿子啊，有这是，那么最后一个呢，最小的呢，便雅悯啊，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我们先记住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啊。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犹大支派，讲过了利未支派啊，讲过了流便支派，是不是？讲过了约瑟支派，讲过了西缅也算讲过了啊，西缅讲过了，所以讲过了差不多讲五个啊，五个支派够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另外一个支派，第十个儿子雅各，第十个儿子，为什么先讲这个西布伦呢？因为西布伦跟犹大还有呢跟以撒迦这三个支派啊是连接在一起的啊。那么摩西以后在旷野里边呢给他们编族的时候啊，旷野他们安营的时候，在犹大支派下面呢就连着以撒迦西布伦，所以雅各的祝福也好，摩西的祝福也好，这个西布伦跟以撒迦呢都放在一起，并且按次序，按出生的次序是先以撒迦和西布伦，但是在雅各祝福的时候还有呢在摩西祝福的时候都是先提西布伦后提以撒迦啊。所以呢为什么这样的啊？因为他这里啊有个属灵的讲究啊，我想等一下再来讲了啊。因为犹大讲到那个我们主耶稣的荣耀丰富啊，那么然后呢讲西布伦呢讲到传魂把这位犹大所带出来的荣耀的君王啊就传给外邦，然后以撒迦呢讲到了服侍啊，所以他的次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讲西布伦，下次呢我们来讲以撒迦啊。西布伦这个支派了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啊是比较小的一个支派啊，是不大出名的一个支派，这圣经里面呢讲到西布伦的事情呢不多啊。我们前几个月了哦，讲犹大讲我们讲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讲利未也讲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讲约瑟也讲很多很多的事情，因为这三个支派呢是大支派，三个大支派我们已经讲过了，犹大支派是大支派，约瑟支派是大支派，利未支派是大支派啊。三个大支派完了之后呢其他的也比较小，尤其西布伦呢也是个比较小的支派，所以啊论到西布伦他个人的事情呢几乎圣经没有什么特别的记载啊，除了讲他的出生以及和他的兄弟们一同下埃及啊，一同取得粮食啊，这个其他的好像没有提到西布伦多少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先讲西布伦呢，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同住啊，是吧？刚才我们说的是西布伦是同住的意思，是吧？这个同住呢当时呢 是利亚心中的一个愿望啊，他就盼望了能够和雅各就同住在一起，或者说他希望雅各能够常和他同住在一起。那么这是利亚所心中的愿望。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身上呢，我们要把这个愿望呢就转到主身上。那是盼望什么？我们盼望我们和主耶稣同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记住啊，我们心中所有渴慕，我们的追求啊，要和主耶稣同住在一起。你们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啊，那么有两个门徒啊要来跟随耶稣，那耶稣回过头来看他们，哎，你们跟着我，你们要什么？那么其中一个门徒他就回答主耶稣说，当主耶稣问他要你们要什么，那个门徒怎么回答记得不记得？哎，拉比，你在哪里住啊？好，问了之后主耶稣说你们来看。从那天开始呢，那个门徒啊就和主耶稣就同住在一起了，那个门徒就约翰，使徒约翰。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好好跟随主啊，就需要经常和主同住在一起。什么叫做和主同住在一起呢？啊，比方假设我跟前两啊，我们去什么，假设什么夏令会啊，参加什么旅游啊，哎，可能同住一个房间，那可能这个叫同住。那主耶稣在哪里啊？我们怎么跟他同住呢？这个同住在一起啊，就表示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呢，我们常常和主也亲近啊。你想想，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跟我们的夫妻儿女在一起住，那表示、啊、我们天天生活在一起啊，无论吃饭无论做事啊，我们经常见面经常一起，那就表示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要常常和主耶稣在一起。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信靠主呢，不光是到教会聚会的时候啊，我们来祷告祷告，我们来听听道，光是这样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啊和主耶稣日常生活里边呢经常和主同住在一起。有一个姊妹啊，她做见证，她早晨起来，那主耶稣啊，感谢你给我新的一天开始啊，她说这一天呢，你来给我开头啊。当她穿上衣服的时候呢，那主耶稣啊，你也给我穿上敬衣义袍，叫我到神面前呢，穿上义袍了之后啊，可以坦然无惧。那么吃饭的时候呢，那主耶稣啊，你就是我们属灵的粮食，今天我们外面身体上需要这个饭食，我们心灵里面呢需要主耶稣天上赐给我们粮食，这属灵的粮食啊。那么等到我们去上课的时候，我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去买车的时候，哎，又和主耶稣在一起啊，主耶稣啊，今天我到哪里去，你也和我一同到哪里去，就这样一种生活呢叫做同住。所以假设我们学会和主耶稣同住在一起的话呀，你看看呢，你这个基督徒啊，你的生活当中定规和以前不一样。你这样和主同住在一起啊，许多忧愁，许多烦恼，许多重担，许多挂虑，哎，统统主耶稣啊给你挑过去，你心里面就很安心啊。所以这个希伯伦就同住的意思。那希伯伦呢有几个儿子呢啊，我想这个圣经我就不去翻它了啊，我这讲义已经讲到了啊，创世纪46章啊，他有四个儿子啊，三个儿子，一个叫做希利，一个叫做义伦，一个叫做亚利啊。那么他的孙子倒是没记得名字啊，他只有他是三个儿子的名，三个儿子的名字啊。所以呢，关于希伯伦个人呢、啊，因为他没有什么特殊其他特殊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都讲了啊。然后呢，我们第二个要讲到希伯伦支派的那个特殊的人物啊，希伯伦支派中间有什么特殊的人物？前两天要不要讲一讲？啊，翻给他们预备。啊，先讲下面了。好，那前两等一下再讲啊。那我们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啊，在希伯伦支派里边呢，在圣经里到他后裔当中啊，有比较特殊一个几个人物呢，一个是就是当以色列12个支派在旷野安营的时候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走路的时候，他知道帐篷呢围绕在这个约柜和那个会幕四围安营的啊。那么按照军队安营的，那么提起一个支派一个族长，那个族长就是首领，而西布伦那个支派的族长呢叫做以利亚，他是西伦的儿子啊。这我想我们也简简单单讲过去，不多去讲它了啊。记载在民数记第一章第九节、二章七节这都有啊啊啊。然后呢，第二个就讲到摩西不是后来要打发十二个探子，每一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啊，出去呢要到去窥探神要他们去占有的那个迦南美地。那每这个班有一个首领啊，那个首领那西布伦支派的呢？叫做加迪啊，他是索地的儿子。我想这个也不去多讲他啊。第三个呢，就等到约书亚把那个迦南地啊征服了之后，他们就得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了。那么要准备分地啊，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代表的，他们的族长、他们的首领啊。啊，这个西布伦支派的首领呢，叫做以利沙番。他是帕纳的儿子，这记载在民数记三十四章啊。我想我们也不去多讲他了啊。好，第四个比较重要一点的人物是四世纪里面十三个四世当中的第十一个四世啊。这我们稍微可以读读圣经啊，我们翻到四世纪第十二章。在撒母耳记的前面，路德记的前面啊，约书亚记的后面。十二章十一节，好，十二章十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以比战之后，有西布伦人一人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西布伦人一人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阿雅伦啊。那么四世纪里面呢，记载有十三个士师啊。这十三个士师呢，什么叫做士师呢？士师就是代表在以色列中间呢，能够站在神这边来管理以色列百姓的，他可以审判以色列百姓的，是领导神的百姓的，并且呢为着要给敌人打仗呢，他们就领头起来带领百姓征战，所以等于啊这个四世纪首领啊。所以他们是在四世时代了，有十三个四世当中，这个异人呢就是其中的第十一个四世啊。因为他记载的事情不多，所以呢我们也不能都去讲他。四世当中啊，比方说参孙，你们大家都知道参孙吧，那就很有名了啊。还有呢基甸也很有名啊，基甸啊、参孙啊、耶夫他啊，那都是很有名，有很多事情好讲啊。有些四世呢就是比较，虽然有他的名字也做过事实，但他的事情记载下来的很少很少，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就可以了啊。那么下面等大卫做王以后，西布伦支派里面呢有几个勇士，哎，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这一点呢我们要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历代志上第十二章三十三节，这我们先读二十三节啊。这一章圣经都是讲到跟随大卫的一些勇士啊。历代志上，你们找到第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先到二十三节。
嗯。
二十三，然后再到三十三，先到二十三啊。那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向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啊，其他的也不讲了啊。这里就先讲到啊，有一些等大卫要做王的时候啊，哎，以色列人当中有好些人呢、啊、要来拥护大卫做王啊。那么这些人也是会打仗的啊，其中其他犹大支派、利未支派这些我们都不去讲的，我们单单的看第三十三节啊。希伯伦支派啊，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五万人啊。这个就是以色列各支派的人啊，都有了拥护大卫，替大卫打仗啊。借着这些勇士们呢，就把以色列国度啊就建立起来，叫大卫呢登上以色列国的王位啊。那么今天在属灵上的预表呢，就讲到教会这两千年以来啊，有好多好多的爱主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肯为着主打仗，要把撒旦的权势赶出出去，要把天国带进来啊。这般跟随耶稣的人呢，就是勇士。那么当然，这个希伯伦支派里面呢，他虽然这里头没有记载名字，但是讲到他们的特点啊，啊，他怎么说的？希伯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还有呢是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这样一共有五万人。这个四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能上阵啊，弟兄姊妹，我们来想想看啊，这个在神的国度里边的，要把神的国度带进来的话呀，必须有一般人是能够上阵。什么叫上阵啊？上阵就是、啊、去干预去和仇的征战、嗯、我们有许多基督徒信主了以后啊，就怕麻烦，怕跟仇的打仗啊，一碰见试探我们就马上就退后了，就缩回来了，就不敢去应战啊。比方说，哎，假设啊，我虽然信了主了，但是呢，我常常碰见一些好像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哎呀，你看看，我最近呢，哎，家里遭你个小偷，啊，或者呢，哎，我碰发生一个意外，给别人个车子撞了一下。你看看，你看我信了主了之后，怎么为什么还这么倒霉啊？为什么主耶稣都不保守我呀、啊那么仇敌就来攻击我了、你看你信耶稣有什么用啊、你看别人不信耶稣、他们过的生活多么好啊！你信了耶稣，你可怜兮兮的还经常生病、还没找到好的工作、你还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我看了、你信耶稣是没有什么用。那么试探一来的时候呢，那我这个信心软弱呢，是啊，这下这个、可不行、所以哎呀，信主还要是这么多的，信主还是这么多的麻烦、还是算了吧。所以我就慢慢就冷淡了，就退后了。这个叫做不会上阵，一碰见难处，一碰见仇敌，我们就不会抵挡，我们立刻退后躲到后面去了、所以上阵呢，就是虽然敌人前来攻击，我就敢上去跟他征战，兄弟们，好不好？敢去征战，不怕。你看大卫就勇敢了，大卫就上阵。那个哥利亚那个医生挑战的时候啊，那个扫罗王啊或者其他的以色列百姓啊，都是吓得发抖的。看见哥利亚，因为长得又高又大，他的枪杆像织布的机轴那么粗啊，这个枪头重500舍克勒呀。那么一个仇敌强的人，他们以色列好多人都吓得退后，不敢应战了。这个大卫，一个小小的大卫、他手里拿了一个牧羊的杖、他去给哥利亚就这个应战去了。 你能上阵。所以基督徒呢，要把主的国度带进来，我们要能够做能上阵。第二个点呢，能用各样的兵器打仗。这各样的兵器啊，都是很好啊。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呢，在告诉我们要穿上神所给我们预备全副的军装，有公义复兴金啊，还有呢，有圣灵的宝剑，还有呢，啊，信心的盾牌，还有什么？
救恩的头盔
啊，救恩的头盔啊，啊，还有呢，福音的鞋子啊，啊，啊。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装备起来，用各样的兵器。你比方说啊，刚才弗兰克讲到救恩的头盔，那个仇敌啊，撒旦魔鬼啊，经常在那里搅扰我们的，搅扰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难处啊，就头脑里面的这个猜想的东西太多。嗯，我。在今天这个刘全良弟兄啊，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猜忌啊。这个刘全良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看不起我呀？他是不是在回报我呀？所以我就猜忌呢。他跟邓弟兄两个人讲话，他们是不是在讲到我呀？所以我呢，哎呀，心里面。因为我有很多软弱的事情嘛，大概刘全良知道了呢，去告诉邓弟兄，所以你看他们一定在讲我，所以你看这两个弟兄啊，他就是被在背后就跟我作对，你看看这个其实是无中生有啦，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的头脑里面呢会猜想，有时候呢，因为我们碰见撒旦就说，神不爱你了。假使神爱你的话，今天你的环境怎么会这样呢？所以我就怀疑，所以这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啊！主啊，求主叫我的思想，叫我的意念啊，蒙主的保守，不去随便猜想啊！戴上救恩的头盔，当撒旦魔鬼来说，神不爱你啦，要不然你怎么会碰见这样事情呢？那我们要用圣灵的宝剑了，用罗马书第八章啊，这么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神既不爱惜，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都赐给我们了，那还神还有哪一还预备哪一样东西，神不预备给我们的啊？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有段非常好的圣经呢，谁能够使我们有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啊，我们都不怕，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感谢赞美主，所以感谢赞美主啊，神爱我。我听见过这么一个见证啊，她是一个小女孩子，她信了主了之后啊，听得很高兴。哎呀，幸福最后真的很快乐啊！那旁边，有一个邻居啊，朋友啊，就说：“你小女孩，你高兴什么？”他说：“我感谢赞美主啊，主耶，我已经信了主耶稣拯救我啊。那么主耶稣啊，他说，他的手啊是大能的手，我今天呢，在主耶稣全能的手啊，就保护我啊。”啊，爱护我呢，所以今天我在主里边呢就可以欢喜快乐，我应着主这么久我的欢喜快乐。那么那个朋友他说，小女孩哦，你要小心哦，你看主耶稣的手虽然很大哦，他的手指缝啊，主耶稣的手指缝也很大哦，你跳啊跳啊跳，一不小心这个从主耶稣那个大手的手指缝你掉下去了，我看你怎么办。这小女孩，不错啊，主耶稣的手指很大，但他手大嘛，手指缝也大呀。那如果我的手，主耶稣的手指缝就掉下去，主也没，那怎么办呢？ 但是它里面呢马上一句圣经，想到圣经上的话，因为主耶稣说他是我们，他是我们呢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我们不是在主耶稣的手中跳啊跳，我们是长在主耶稣身上一个肢体，基督是基督是头了啊，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基督身上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像耳朵长在头上，眼睛啊什么都是长在身上嘛，手指头呢也长在身上所以呢怎么样跳这个时候怎么跳啊，一个肢体啊是跳不下去的所以感谢神，他就答复那个人，他说我不仅在主耶稣主耶稣的时候保护我了，并且我还是主耶稣手上一个肢体，一个像手指头一样一个肢体，所以呢我和主耶稣连成一体啊，不会掉下去的这样信心正牌啊，就把撒旦魔鬼的诡计啊就彻底打败了所以这个要用各样的兵器，所以圣经要守啊我们基督徒啊圣经不说的话你就缺少兵器打仗所以把圣经记住了熟的那么你仇敌怎么样攻击你啊试探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圣经的话像宝剑一样可以抵挡仇敌所以这个第二点啊，用各样兵器打仗，还有呢行伍整齐这个军队啊这个行伍都很整齐，都是编组过的你们看那个阅兵的时候那个军队啊上朝的时候有没有乱七八糟的，都整整齐齐都编排的很好的，这个就讲到今天我们基督的教会里面了，有个弟兄姊妹啊就配搭在一起，配搭整整齐齐，不是零零乱乱的不是刘全良弟兄管刘全良弟兄的事情，我只管我的事情。那么这个臣子们讲，故臣子们的，我们大家都是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他高兴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是随便的。我们都是行伍整齐啊，都被神配搭在一起。这行伍整齐代表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啊，在教会里边呢，被圣灵的安排之下呢，我们和弟兄配搭得很好，很有秩序的。我给李翔弟兄啊，我给邓弟兄啊，我给 Frank， 我们一个一个，我们都是连接在一起啊，配得行伍整齐，像那个训练过的军队一样。还有呢，第四点是什么？不生二心。不生二心就代表忠心了我们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软弱的时候我就会生二心什么叫生二心呢？生二心一面爱主，一面呢我们又爱世界一面呢要觉得要好好的追求主，另外一方面呢你觉得还是要想到许多世界上的事情呢，就把主就摆在一边了。你知道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呢，最重要的是不生二心。你假设一个做丈夫的，在太太之外，你想到心中另外一个人，你有二心的话呀，那个家庭就不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呢，在神的国度里边呢，也是要不生二心，那就是。主耶稣什么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侍奉神，又就侍奉马门，所以要单单爱主，你们会不会唱一首诗歌？我的主，我心爱你，会不会唱？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再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多好听的诗歌这样子都来唱这使我的心要单单爱主，不生二心。好，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呢，那些跟随大卫的勇士把基督的国带进来。好，我想这点呢我们就交通这位置那下面呢我们来交通比较重要的就是雅各 对希伯伦的预言，还有摩西的希伯伦预言啊。我们看从雅各的预言当中，从摩西的祝福和预言里边，我们来看希伯伦支派的那个特色啊。这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比较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请全亮你先给我们来交通啊。
刚才呢王弟兄就一开始呢就跟大家一起回顾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个回顾的过程呢是根据他们的母亲对吧，他们出生的顺序。然后我现在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很容易把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记住。刚才你记完了，可能你让你再想一遍你可能想不起来了，会不会啊？因为太多了对吧，好多名字呢，就是说哪些那些比较有名的我们容易记住，但是呢有一些呢特别偏的那些呢就是不有名的，像今天今天这个希伯伦这个是吧，如果不是不讲了你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儿子啊。我再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办法，这个办法呢很容易把这十个儿子记住，而且呢跟这个雅各的这个预言有关系。那我们今天这个记这个十二个儿子从什么记啊？啊，就从那个主耶稣的那个救恩呢这一条线来记啊。你比方说啊，主耶稣为什么要从天来到这个地上？是因为他来要干嘛呀？第一次来要干嘛？要救赎，救赎也救赎，为什么要有救赎啊？是因为我们人有罪，对不对？所以说你发现没，当雅各在为他的十二个祝福的时候，你记得吗？他一祝福完了以后，那圣经记载说什么？是按照个人的福分。那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了，你可以从这么记啊。一开始记载了三个儿子，老大流便，然后呢西缅和利未。那这三个人方面呢，就讲到了什么？因为流便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对吧？这是有罪的。然后西缅和利未呢？是因为什么？生性残暴，杀人嘛。所以说呢，你看啊，那个从流变的本身来讲，因为是讲到人的污秽了，对吧？因为呢，你看他那个就是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从那个就是西缅和利未呢，这个讲到另一方面的罪，是吧？所以这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就是圣洁和公义。所以说呢，那因为人有罪，才需要什么有救恩。那救恩是什么呀？所以就最后呢就有一个君王要从哪个支派出来啊？要从犹大支派出来了，对吧？就在这个犹大，这是那个第四个儿子了，对吗？然后呢那个救恩完了以后是不是就完了？主耶稣来了以后，你发现没有，他把这个就是这个救恩完成了，对吧？他在十字架说成了，然后呢三天以后复活了，然后四十天之久和那些门徒同在了，然后呢升天了，升天以后怎么样？主耶稣就有一个大使命嘛，对吧？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边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对吧？然后就有一个大使命。所以说呢，你发现没有？大使命的话，就开始要怎么样？要有福音了，对吧？福音呢，主耶稣把这个福音完成了，紧跟着就需要怎么样？要出去传了，对吧？所以说呢，福音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就是从希伯伦开始，就从我们今天这个人呢、啊，希伯伦开始。然后呢，希伯伦呢，他要去拯救什么样的人呢、啊？他要把就是说那些罪人呢、啊，就像驴一样的人呢、啊，你知道吗？就像驴一样的人呢、啊，就是这个世界里边，你看都是很愚昧、很倔强的这些人呢、啊，要把他拉到教会里边。所以说就到谁了？就到以撒家了。对吧？那他要把他呢，就是你看没？雅各的预言里面就是什么？就是他是驴呀、啊，要安卧在就是羊圈当中，对吧？好了，你看，但是呢，就是说，你看我们人呢，虽然说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完全呢？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人呢，仍然呢，就是你明白吧？仍然有很多自己天然的东西，所以说就有谁啊？你想就有但，就有什么呢？加德，就有亚瑟。然后呢还有谁啊？还有那个就是拿弗他利啊。那你看这几个人呢，就这几个人就专门讲了，就是说我们人呢就是得救以后，但是本身呢仍然还是有，你看有肉体和圣灵相争，然后我们这个人呢就需要怎么样，在圣灵的光照下面，在神的那个就是那个水啊，是吧？要洗，把我们这个人洗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得着生命了。 得了生命就会怎么样，结果子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到谁了，就到约瑟了啊。约瑟你看见没，当那个雅各为他祝福的时候就怎么样，就是那就是多结果子呀，然后呢就把神的那些丰富呀荣耀啊什么全部呢就是啊彰显出来了。啊，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便雅悯，那你通过这个呢就把这十二个儿子就通过就是你看我们的救恩呢，然后一步一步来啊，然后把这十二个儿子记住。好了，还记得呢就刚才呢我在讲到就是说犹大以后，犹大呢这个人呢，你发现当雅各为他祝福的时候，在他的身上特别彰显了就是主的基督的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什么呢，荣耀，对不对？你看那个圭啊是吧，杖啊，对吧？还有权柄，有荣耀，还有呢还有他丰富的一面，对吧？你看那个什么要有那个葡萄汁呀，什么洗衣服呀，是不是等等，这些就是基督的丰富。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讲到就是在讲到基督的丰富这个福音的时候，它一定要有一个地方是开始的，对不对？所以说那我再问问大家，福音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
希伯伦
啊，希伯伦，对吧？所以说你看啊，当雅各为那个希伯伦祝福的时候，刚才我们读了创世纪的第那个49:13，他说什么，希伯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至西顿。好，我们再读一段新约的圣经。好，我们读那个马太福音第4。啊，马太福音第4，我们从12读到第17。啊，马太福音。翻了吗？第4:12-17。啊，我们一起念这个。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随即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希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希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又在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好了，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在主耶稣之前曾经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施洗约翰，对吧？他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对不对？要见证就是神的儿子要来。那这里这个第4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呢，就是当施洗约翰呢就是被抓起来了以后，那主耶稣呢他就怎么样，他就离开了拿撒勒的那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去啊？到了希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对吧？他就到那个地方了。到那个地方去以后呢，第17说什么东西啊？就从到那个地方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耶稣就传起道来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耶稣传道了，传什么呀？传福音了，对不对？传神国的福音嘛，对吧？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你看没有，所以说呢就是福音呢开始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啊？就是从希伯伦地开始的啊。好了，那么呢，那所以说呢你看他那里就是那个雅各呀，就为他将来的这个儿子的祝福的时候，他说什么，他就要住在海口，然后呢在那里要什么，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至西顿。所以说呢就是说神的福音呢就是从希伯伦地开始，但是呢他是住在什么地方呢？他是住在海口的。海口呢就是说那个地方的一个主要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要停船的，对吧？船是不是停在那里就完了？不会啊，对不对？船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个运输呀，有一个交通啊，对不对？所以说希伯伦呢他这个支派呢就是在神的福音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什么呢？就是从他这里开始要通过这些船呢，要把这些神的福音呢，你看吧，要 传出去，一直传到什么地方呢？传到西顿。西顿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是一个就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说呢，神的福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从犹太全地，然后呢慢慢的呢就传到外邦了，最后呢就慢慢再从外邦的那个西顿呢，然后就传遍全地了。啊，这个呢就是那个啊西布伦呢，就是说他的就是说在那个神的就是救恩的计划里边。所以说呢，我们在读这个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呀，很奇妙的是吧？神呢，你发现没有？我们人呢在地上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呢是完全的。所以说，尽管就是说每一个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有强的，有弱的，有讨神喜悦的，也有什么就是不是很就是讨神喜爱的。那么就是这样的十二个儿子，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建立了一个很完整的神的国度了，是吧？他们就建立了就是当时神在地上要建立的这一个神的国度，在地上的这个国度，尽管呢就是这个国度它失败了，对吧？它不完全的，所以说这才有后来的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要临到这个地上。那但是呢就是说在西布伦呢，就是那今天因为讲到西布伦了嘛，所以说呢就是他呢，就是我们要记住这个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起头啊，开始。那但是呢西布伦呢，我们在讲了刚才读西布伦的时候，西布伦的名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叫什么？西布伦什么意思啊？同住，对了。所以说呢，那我们呢今天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说福音呢今天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了，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就是可以传把福音传出去？第一个要通借着什么呀？借着那个船，对吧？要把福音呢给他传出去。第二个呢要什么呀？要和主耶稣同住啊。主耶稣在讲到我们今天跟主耶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主耶稣今天是什么样的关系啊？生命的关系，对吧？也就是什么呢？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所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多次讲到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对吧？枝子要住在葡萄树里面。主耶稣也讲到什么，他说什么，你们就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什么我的话也要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祈求的，什么祈求就给你们实现。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只有传，如果没有东西的话，你运出去的也是空空的东西，对不对？你没有办法把它输出去。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只有就是借着这个传，要把我们的这个就是要把我们从与基督同住啊，基督的这个生命呢，然后呢运输出去。这个呢就是神呢要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地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好，那么在讲到这个传的时候呢，我再多说两句。那在那个雅各为他儿子的祝福的时候呢，那里面讲到了两种东西，一个呢是船，对吧？停泊在海口的，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驴啊。那船跟驴呢，他们两个有一个很共同的一个特点，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能够运输呀，是吧？能够运东西。你看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是吧？驴啊，虽然它是将，但是呢它可以，你看没有，它可以就是帮人拉东西啊。你看当那个就是那个雅各呀，乘他那个巴旦亚兰呢回到他父亲那里去的时候，都是拿驴呀，是吧？驮货物的，对吧？但是呢驴和船呢，他们两个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那驴驮货物是靠什么呀？驴啊，靠力气。靠什么样的力气啊？靠自己的蛮力，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发现没有，当人呢，当驴啊靠着自己的蛮力的时候，雅各呀、啊、就是为他那个儿子祝福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呀？是劳苦奴役的奴，是吧？就是劳苦呀、啊，就是奴役呀、啊，是吧？就是虽然说你这些真的也是，就是你看可以靠着自己可以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一样，你靠着我们靠着人的办法也可以为神做很多事情，但是呢，你发现没有啊？这样的就是效果呀、啊，不是很大的。那也是很辛苦，弟兄姐妹中间有磕磕绊绊，可能呢也真的把福音传出去了。 对吧？也有人得救了，但是呢，这个教会啊，反正让人待里边呢，还是不是很舒服的，好像就是没有办法把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蛮驴，我们是靠着自己去在那里做。但是呢，船都不一样了，船的动力是从哪里来啊？船？是船的动力是靠什么来的？靠风。风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啊，所以说船呢，你发现没有，西部伦呢，这个港口停船的地方，它这个船呢，能把基督的福音传出去，才可以兴旺。为什么呀？因为它的这个力量，它不是靠自己，是不是？它是靠它的能力是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说，一切从神那里来的东西的话，而且你发现没有，船走的时候一点就不那个什么，一点就不费力，是不是？而且呢，就是还可以做得很荣耀，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大，对吧？我们可以怎么样乘风破浪，是不是？哇，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靠的不是靠自己，是吧？那我们靠的乃是从天上加给我那力量的，是吧？所以说你看那圣经里面都是讲什么，我们今天我们说的是不是靠到我自己啊？不是的，是他说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的。啊，这个呢就是那我就今天这个西部伦呢，这个起了一个头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就是一个一个属灵的那个意义。好，我呢就讲这么多。好，谢谢你。
前两天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啊，所以这个西部伦支派的特点呢就在这里，就是他把主的福音就传扬出去。所以犹大支派呢就重在讲到君王的出现，讲到见证，把君王的国度带进来了。所以这个西部伦支派呢就代表在神的儿女中间呢有一般人，他们因为看见了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好，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啊，并且呢这位主耶稣基督今天从死里复活，他不但解除了我们的罪，在神面前使我们得到平安的救恩，并且给我们解决了那个死亡的捆绑，黑暗的权势都已经被主耶稣拆毁了。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之上啊，这是给我们人类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啊，因为我们几千年以来人类的历史啊，就是惧怕死亡的威胁，人人都怕死啊，都在死亡的权势威吓之下。而主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把罪除去，借着从死里复活把坟墓的权势毁坏，从今之后呢，我们在主里边呢，我们什么信主呢都有了盼望，因为主耶稣这样复活，我们也和他要一同复活。一粒麦子是怎样长出的，麦子也是怎样，所以主耶稣怎么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一般和主耶稣有同样生命的人呢，有一天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福音啊！啊，这个福音呢，看见了这个福音之后呢，是需要一般人起来了，就来去传讲福音啊。所以才雅各的那个给西部人的祝福里边呢，刚才前面讲的很好了啊，他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啊。再讲到船啊，就是刚才已经讲的很好了，这个船就是为着要运输东西，把东西要运送出去啊，停在海口就是把主耶稣的荣耀丰富就装载之后啊，所以我们先要在海口啊，让主耶稣的荣耀丰富装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我们享受到主的救恩之后呢，我们要传扬出去啊。所以你看看啊，教会历史上啊你看看第一次传福音，就主耶稣除了主耶稣之外啊，你们第一次传福音什么时候开始的？哎，除了主耶稣之外，就主耶稣以后第一次传福音在什么时候开始传福音呢？
五旬节。
五旬节啊，这五旬节彼得站起来传福音。你知道这福音彼得福音怎么传的？就那一天呢，就圣灵降临下来， 五旬节的时候不是天上一个大声音来了、哦、那门徒们在那聚会的时候呢，声音就充满在他们中间、哦、他们个人呢都是被声音充满了，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啊、所以呢当彼得一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啊、声音能力、啊、就充满在他身上了、啊、所以彼得一次讲道三千人得救，两次讲道五千人得救，这福音呢就在这里开始。所以刚才前两弟兄讲得很好嘛，就是我们传福音呢、啊、不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什么雄心大志，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的能力。所以必须要让圣灵充满在我们里头呢。哎，你像彼得以前，这彼得以前都很勇敢的人呢、啊、他对主耶稣曾经夸下海口啊，他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跟着你到哪去，别人都会跌倒我是永远不会跌倒。结果呢他讲大话不能够实现，等到主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啊，彼得这个侍女跟前三次否认了耶稣。你看这么一个站不住的人，你虽然夸下海口，结果呢你的表现根本就不行、哎、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一降临充满在彼得身上的时候，彼得传起福音来，你看看这个是彼得能够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吗？绝不是彼得自己的力量。那么谁的力量？那就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像一阵大风吹过，这个大风一吹呢把这个帆铲了、啊、这个船不是人船，它是帆船、啊、这个帆船呢随着这风势啊就往前行走了、啊、那么你看这是彼得啊跟着圣灵。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这个都西部就属灵上的西部人人了、啊、有一个人叫腓力啊，这个腓力呢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本来是一个执事、啊、那么这个腓力呢、啊，当他在撒，因为斯蒂凡殉道之后啊，那些门徒都四散到各地去了。那腓力呢到撒玛利亚，结果腓力到撒玛利亚之后啊，哎，这撒玛利亚的教会啊就兴旺起来了。这个撒玛利亚教会正兴旺的时候啊，圣灵就对腓力说：“起来，你往到那个往加沙的路上去。”往加沙路到旷野去了。那假设你我是腓力的话，主啊，你叫我到旷野去干什么？这句话有没有错啊？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圣灵讲的？还是我就头脑胡思乱想，想出飞飞了？因为你看我们在撒玛利亚哦，现在正是福音兴旺啊，你看好多人得救啊，这撒玛利亚教会正需要我们好好的栽培，好好的治理啊、嗯、到旷野去干什么？但腓力呢是个顺从圣灵的人、啊、他听圣灵的声音、啊、所以假设我的话我就怀疑说他到旷野去干什么，我才不去了。那腓力不像我，腓力很勇敢，风一吹他就去了，他就往旷野的路上去了、哎、到旷野路上有什么人呢？到旷野是很少人的吧、哎、就昨天到旷野就主教的看见、哎，一部马车来了，这车上就坐着一个太监，一个非洲来的一个太监。圣灵对他说：“你去靠近那个马车，靠近那个车子去。”好，腓力也听到圣灵的声音，又去靠近这个马车。结果、啊、他到了靠近马车的时候，看见马车上面呢有一个太监在那读一卷圣经，读以赛亚书。腓力就问他：“哎，你读的圣经你明白不明白呀？”这个太监说：“哎呀，没有人教导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因为这个太监呢很是一个心里面很饥渴。这个太监不得了哦，他是非洲女王的手下呀，管理财政的、这个太监就等于像财政部长差不多了啊。但是呢，虽然是有那么一个财政部长有权有势，这个太监很有权势，但他心里觉得不满，所以呢他就到耶路撒冷去 听说耶路撒冷有神的殿，神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所以他就啊从非洲跑到耶路撒冷呢，要去听听神的道。结果呢，人家给他一本圣经，他也读了不明白。哎呀，虽然耶路撒冷那些基督徒啊也给我一本圣经，我又不懂啊。他说我不懂，那腓力说好，那我讲给你听。好，腓力呢就借着以赛亚这段书啊，以赛亚不是讲到啊，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啊，他因为他替我们受刑罚呀，是我们的平安啊，他是为我们受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啊，耶和华是把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啦、因他受刑罚，我们的平安。他这个呀，就是讲到耶稣，耶稣呢在前些日子啊，在被犹太人出卖，并且呢被罗马的那个希律那个巡抚啊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呢，这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现在神把他高举在宝座上啊，他做了整个宇宙的君王了，他是元首，他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这位耶稣啊，就是刚才你读的圣经啊，就是讲到这位耶稣。腓力一面讲啊，因为他圣灵，他受圣灵的感动啊，他来了，所以圣灵在里面源源不断的化灵到他身上呢。他一讲啊，这个太监啊，这个心花怒放啊，也这么好啊，这么好啊，哦，我得就不懂这个，说他被牵到宰杀之地啊，像羊羔在剪毛人手下无声啊，这个讲他说的刑罚我们的平，我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哦，原来是讲耶稣的，那么。这样也是我要相信他呀。那个太监当时就相信了啊。那腓力还跟他讲啊，哦，那么好多人呢，他信了耶稣之后都受浸受洗跪在主的名下。腓力说，那个太监说，那么这个路边就有水啊，那我在这里可不可以呢？那腓力说好啊，就当时啊，这个腓力就把福音传给他。那么这个腓力太监呢，当时就信了耶稣，就在路边那个水里面呢，那河里面就受了洗了。一受洗了之后怎么样？就欢欢喜喜的回到非洲去了。从此之后啊，福音就传到非洲。本来是耶路撒冷在亚洲嘛啊，福音从亚洲传到非洲上的欧洲，就这么传出去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般。这个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了，有像彼得这样的人啊，像腓力这样的人，这些都是属灵的西部伦人啊，他们都是西部伦人，他们呢就是把福音就传扬出去。所以教会历史这两千年以来，我们在许多的传记上可以看到嘛，比方在英国有一个叫做 Livingstone 的人啊 ，David Livingstone， 那么他呢被圣灵感动了。就从非洲第一个到非洲去，从英国到非洲去传福音的人，并且这个利文斯顿到了非洲之后啊，那非洲就逐渐接着他把那个蛮荒之地啊，那些本来是野蛮民族啊，利文斯顿就把福音带给他们啊，一般蛮荒之地的野蛮人啊，吃人肉的野蛮人啊，他们就得救了。你们听见过一个故事没有啊？不是故事，一件实在的事情。有一个传道人啊，到一个被主差遣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的土人呢是要吃人肉的，吃人肉，因为他们是不开化的啊。看见这个白人来了，啊、这个白人来了，好、啊，我们就是可以大吃一顿了、所以他们等到这个传道人到了那个野蛮地方啊，他晚上住在那里啊，这个黑人啊。他们就外夜间就要来把他们围着四围啊，想来攻打他们，想把他们杀掉了，来吃他们白人的肉。结果啊，那天晚上黑夜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传道人的房子四围，四围站着好多武士啊，好多的武士围绕在那里。哦，他说的不得了，原来这个传道人哦，还带着许多武士来，你看，哦，他们有了防备了，这下我们没办法攻打进去了，所以就算了，所以他们就退回来了。 这个百人的肉就没吃成。后来呢，他们也就不再进攻了。后来那个传道人呢，就和他们讲福音了。过了若干年之后啊，这许多非洲的那野蛮人呢、啊，他们就被福音感动啊，就脱离掉那些吃人肉的习惯了，啊，变成粮。一般本来吃那些野蛮民族啊，现在变成开化了，变成接受主的救恩之后啊，他们变成神的儿女得救了。那么这个传道人呢，过了多少年之后啊，他要回国去。好，这个时候呢，这些野蛮人现在已经信主，是信主的弟兄姊妹了。他就问那个传道人，哎，某某传道人啊，你现在走了，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你把那一班你带来的武士啊，那班卫士啊，你藏在什么地方、啊？这传道人，我哪有带什么卫士来啊？我们就是一家人来的，没有带什么卫士啊。那些土人就说，你不要骗我们了，你知道吧，当你刚刚来的时候啊，我们是准备要杀你们吃你们的肉的，结果啊，我们一到你的房子四围看见那么厚、哦、那些武士围绕着你四围，所以我们就不敢了啊。现在呢，我们都信了主了，我们也不会吃你的肉了，所以你告诉我们，你这帮武士在哪里来，现在在哪里。这个传道一听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们啊，他说你们现在读的圣经，诗篇，大概就34篇吧。34篇。第七节，他说你们看呐、啊，34篇第七节，啊，他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他救他们，嘿，所以你们看见的了，不是我带来的什么卫士，你们所看见的是耶和华的天使，在我们的信主的人视为安宁。他来保护我们，来搭救我们的。哦，这帮土人才知道，哦，原来、啊、这是信主的人，还有耶和华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他们更高兴了。所以这个非洲的福音啊，就越来越传扬出去，越来越传扬出去。那、啊、多么好 啊！你在地方，那个戴德森弟兄啊，戴德森弟兄们，他们名字你们都听见过吗？他在戴德森啊，戴德森弟兄，他从英国到中国来传福音嘛，啊，到中国来传道。那个时候他还是年轻的孩子了，不，他父母都信主，所以这个孩子那个时候还年轻，还在读书了，他已经啊受到主的教育，他知道要把福音就传到就是还没有听见过福音的那些地区去。那么他读世界历史啊，也听说一些教会里面的人讲起啊，他中国呢是一个黑暗的国家，因为那里啊神的福音还没有传出去，那里许多人都把拜偶像拜菩萨，哦，他们这个中国那边真是这帮人民啊都是在崇拜魔鬼啊，都走在灭亡的路上，所以很需要有人啊真是接受神的托付啊，把福音就传到中国去。那么这个戴德森弟兄呢，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啊，20来岁啊，他心中圣灵就把这个负担放在了里边，他就觉得我长大了之后，我要到中国去，把主给我们的福音就传给中国。那么他就他在小两读书的时候，好好的预备神的话语，好好的装备自己啊，也培养自己的信心，因为不要依靠人，要靠天上的神，要凭信心过生活啊。那么他就这样了，后来等到神的时候到了之后呢， 他就离开英国，离开他父母温暖的家，就来到中国。你知道啊，带着孙女到中国来还不简单了，因为那个多少年以前，一百多年还是啊，一百多年以前呢、啊，中国那个地方真是很不开化，看见洋人呢、啊，这个洋鬼子啊，洋鬼子来了不是个好事情啊，都是买毒药给我们的了，所以你根本就不要去碰他们，什么他们给你的小册子啊，他们给你的传单了、啊，你千万不要接受啊。他们都有毒的，他们是来毒化我们的，要把我们吞吃掉的，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洋人呢、啊，都是排斥的很厉害的，所以没有人接待他们，所以德人有时候啊，就传福音，晚上没地方住，结果呢，家家户户都关门不接待他们，他只好住在庙门口，在庙门口。屋檐底下就睡一觉，就这么过艰难的日子的。还有一个弟兄呢，他很奇妙，他到中国来，他中国人都不接待他，他连买东西都买不到。哎呀，怎么办呢？他也是站在村边，在一个桥上嘛，就等候怎么办？看见一个挑豆腐的，卖豆腐的，挑这个豆腐单子来。那么这个卖豆腐的人呢，他突然就要接手了，他就把豆腐单子、啊、就放在桥上一放，他叫他桥下去啊，去接手去了。那么这个传道人呢，现在这就神人啊，才乌鸦来送食物给我了。这个卖豆腐的人呢，他现在把一条豆腐就把，所以他就把那个豆腐啊就拿来就快去吃了。吃饱了之后呢，他我们新主任不能白吃啊，所以他就把钱呢、啊、放一些钱放在这个豆腐单上。这个卖豆腐的人看，这桥下回来，这豆腐烧了好几块。钱倒是多了一些，并且那个钱哦，比我这个豆腐啊价钱要好几倍的、这个生意倒是不错哦、这个谁买的？好，他第二天呢、啊、又来了，我再把这个豆腐条放在桥上，又下去了。那么这个传道人呢，好、哦，原来这个今天又来了，他又把钱。一直把豆腐吃掉了之后，一把钱放在那里，结果呢，就这样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了。所以当时啊，那些西教士到中国来传道、啊、都是很不容易的，不像我们今天呢，到大陆去传道福音啊，还是很比较简单，比较容易啊。那个时候真是开荒啊，很难很难的了。那福音呢，就这么传扬出去了啊。所以福音传到那里啊，有一句话嘛，你看。49章啊，刚才雅各的福音里面怎么说呢、雅各的祝福里面呢，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警戒必延到西登，那就主耶稣讲的话了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你们要从耶路撒冷这撒玛利亚这到犹太全地啊，还有呢一直到地极啊，到西顿就等于一直后来到罗马了。那么摩西那个祝福里边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的啊，申命记三十三章十八节是吧？他怎么说的？
西布伦呐、啊，你出外可以欢喜。
西布伦呐、啊，你出外可以欢喜。你想想，刚才讲了戴德森他们的经历啊，讲到那个到非洲去的传道人的经历，还有刚才挑豆腐担子那个挑豆腐担子那个叫郭贤德了，中文名字叫郭贤德，那个英文名字我忘掉了。那么这些新教士啊，那传福音出去的怎么样？其实他们出外可以欢喜了啊。你出外可以欢喜，所以当福音这么传扬出去的时候啊，就带来极大的喜乐，就像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章讲的比喻啊，当一个人在旷野啊，把那个羊找到了之后啊，欢欢喜带回到家里面，天上的天使天君一同欢喜快乐啊。所以这个就是西布伦支派的一些特点啊。我们今天就教导到这里啊，就主要是讲到 今天教会当中有一般人被圣灵感动，受主的差遣，把基督的福音就传扬出去。所以神的国度里面呢，就需要这样被主得着，被主兴起来传扬福音的人。啊，弟兄姊妹看看，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感受？要不要交通？
那我们怎么知道？刚才您讲说，这个除了戴胜、戴卓胜以外，还有运工人叫什么名字？
啊，
早先的运工
人
是
豆
的，是的，是郭贤德，
朱棣买豆。
啊，
郭贤德，
不是郭贤德，是卖豆，买豆卖豆
卖卖豆腐那是郭贤。
另外一位，还是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位是。
一个 Livingstone
啊
，Livingstone。
哦，
到非洲第一个到非洲传道的，
哦，非洲，
哎，第一个到非洲去传福音的，哎，
利文，
利
文，
就是活石的意思，哎，
利文，
哎，利文斯顿，嗯，他是第一个被主差遣从英国去到非洲去传福音的，那现在呢，他的好像啊，我只要记得不错呢。哎，等到这个利文斯顿过世的时候，利文斯顿是跪着祷告的时候被主提取，就很美啊。所以我想说，一个人呢到主那去，什么样的最好啊？哎，我看到利文斯顿被祷告的时候被主提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美最好。正时候走交通的时候，到主那去，这都好啊。那么利文斯顿死了之后呢？那么英国人呢，就把他的尸体呢，就运回到英国去埋葬，啊，就葬在英国，一个，啊，他死在非洲，但是呢，非洲人说，他的身体可以回到英国去，他的心脏，他的心，我们盼望留在非洲，所以利文斯顿的心脏呢，是埋葬在非洲。他身体呢埋葬在英国，
心还解割了
这个是表示因为利文斯顿的心呢是在非洲，这就非洲呢怀念他，所以利文斯顿的心是属于我们的。你们两位弟兄姊妹，我刚才忘掉你们名字了，丁弟兄啊，丁弟兄，好，感谢。好，我们下一次呢讲以撒家支派啊，你们先可以做的，以撒支派也很简单。那下面刚才那个西伯利下面就是以撒家，
就讲到驴了。三一年第一件事情来把那个十二个儿子背一遍，三一点名啊，三一年看看你怕不怕，三一年先点名不一起了，三一杨姐妹第一个啊，你要把那十二个儿子要先背出来，不用压力，就啊，
然后
从罪人到救恩，然后呢到得救传福音，然后呢到生命改变，然后就完了。
我眼睛不好，今天还没开刀。
你就根据那个，根据创世纪四十九章那个。
四十九章那个次序是最好记的，好记啊。然后你知道他每个儿子那个名字的意思以后更容易记了啊。行，那个看还。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大教育，就是像我这种愚蠢的犟驴。
不是，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都是聪明人了，是吧？ 那个圣经都讲嘛，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今天都是聪明人。
但是你讲了以后，开始有一点
有点开窍了。
对，非常开窍，非常开窍。
但是呢，
我认识到我以前这个最大的这个罪，这个真的是很犟又很蠢，真是像一条鱼一样。对，这样的一个按照的要求做，这就是本本来的欲望。过之而不动，这个最大的教育，这是很好。还有一个老先生讲的，欲主存在，我欲就是欲主存在，就谁是谁在，别想了。
啊，欲主同住，欲主住在一起。
人是谁的？想要的这样一个。
对。
你吃饭。
对。
穿衣服穿。
哎，常常想到主。
哎，常常想到。这个也
确实，哎，这个会叫我们基督徒啊，
我觉得受了
过非常喜乐的生活，平安快乐的生活。
幸福，但是在信号上经常有所不适，麻烦的人连不喜欢麻烦上帝，或者是说呢，真叫上帝是不是能解决有怀疑有这个，所以总是摆脱不了那种困扰。所以呢，怎么坚定信心，把自己所不能的事交给我们什么都能的上帝。要坚信我们什么事都能做。
对，
这书快乐。
对对，那个
这条是经常会很矛盾，理论上通，实际上又不通。
第一点啊，第一点呢，要相信神不怕麻烦。我们人呢，因为比方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力量有限啊，你们一个人麻烦我还可以啊，你就是七个八个我已经吃不消了，是不是？那是我们人太有限，而神是无限的，神的能力、神的时间、神的爱心都是无限的，所以神不怕麻烦。神就是我们几千人、几亿人都去麻烦他了，神都可以绰绰有余，因为神是万能的神啊，所以呢，不要怕去麻烦神。神喜欢我们去麻烦他，啊。第二点呢，神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他供应给我们一个原一个动力，啊，这个动力呢就不一定。比方说啊，有一个弟兄呢，他身体不好，那他祷告主呢，盼望主能够给他医治。那么那天晚上呢，他做一个梦，他梦啊，哎，他就坐在一个船上，坐在一个船上呢，这个船呢就在河里面，在这河里面航行，在河里航行的时候啊，突然之间碰见一块礁石，丁弟兄，神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啊，突然碰见一块礁石，这下这个船开过去了，碰到这个礁，那就触礁的翻船，那就不得了了。那主啊，怎么办？主对他说：“你是要我把这个礁石挪开呢，还是你要我让这个河里的水涨高几尺啊？”让你的船能够在这个礁石上面平安运驶过去。他就知道，主啊，我不求你把这个礁石拿开，我求你，哎，你谁能够长高了，让我能够在礁石上面能够平安行过去。那么醒来了之后啊，他就知道，虽然我们地上的难处不一定挪开，但是主恩典的水会使我们漂浮到这个难处的上面去。这个恩典啊，恩典像河水一样的，神的恩典托住我们呢，就我们越过难处能够还可以往前去。所以我们地上的有些问题呢是不容易解决的啊，比方说假设我是一个缺腿的人啊，或者我是一个，假设我家里边呢 比如一个智障的孩子啊，或者某一方面残缺的一个自闭症的孩子，那怎么办呢、啊？正像一个教室一样啊，我一生都这个受这个捆绑，解决不了问题了。哎，所以你是要把这个教室拿去呢，还是让你能够教室还存在，神的恩典托住你呢，让你越过这个难处，平安的往前去？所以这个弟兄就知道，他虽然外面的难处不一定完全拿走，但是主的恩典会使我能够平安的往前走。所以弟兄啊，我们在祷告主呢，我们相信主有智慧的，他知道怎么带领我们啊。他所有的方法呢，不一定照我们所想象的，是他到照着神所看为最美好的带领我们往前去。所以这样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主会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好吧？
再一个结束祷告。